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良苑讲台。那么这个主日呢，就是由郑子民来跟您分享主的话语。前两天呢，我去参加了一个教牧同工的退休会啊，是由一位旧约的教授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一段经文。那么这段经文呢，是我们都学过的，都会背的，就是大诫命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。那他不愧是旧约的博士啊，给我们很多新鲜的亮光。他告诉我们说，在新约里边，主耶稣讲这个大诫命的时候呢，他讲了四样：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。但是呢，在生命记的时候呢，记载呢只有三样，就是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。那为什么当中缺少一样呢？原来呢，在71本，就是把旧约圣经翻成希腊文的时候呢，原来呢翻译的人怕那个新字呢大家理解的不正确，于是呢就把心和意呢一起来解释那个心。原来这里的心呢不是心脏的意思，而是我们的内心的意思。那么意呢就是头脑的意思。原来这里意思呢是让我们整个的心思意念都来爱神。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被神所改变。本来呢我们是用一个世界的一套的方法来思想、来行事，但是呢当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认识神以后，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心思意念呢都要被神而改变。以前我们不认识神，现在我们爱神。以前我们思想的都是地上的事，现在呢我们要思想天上的事。那尽性呢，就是整个的性命，就是我们全身心的都归向神。这里讲到爱神呢，不单单是头脑里的爱，而是用我们整个的生命去爱神，我们整个的生命呢都归向神。那尽力呢，不是我们自己努力的意思，而是呢神他加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有爱神的能力。这个能力不是我们自己能力，而是从神而来的能力。那今天呢，我会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题目啊，做完全人。那经文呢，在马太福音的5章38到48节。做完全人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，我们整个的生命要被神所改变，我们整个的生命要归向神，我们要靠着神赐给我们的能力，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完全人。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。
那首先呢，我想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哈，你觉得我们做基督徒哈，我们的生命跟那些还没有信主的非基督徒到底有什么不同呢？我发现在我们信徒当中啊，我们有一种误会，就是当我们强调因信称义的时候呢，却不太明白信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今天有不少的人说自己信主，但是原来他们的信呢是一种的迷信。迷信呢是一种自私的信仰，就是为着自己个人的利益而信主。那所以呢他信主了以后呢，他的生命就没有任何的改变。但是真正的相信主啊，是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给主， 信靠主，并且呢委身按照主的话去行。今天呢，我会跟弟兄姊妹分三点来分享这段的经文。第一点呢是生命的改变，向天父完全。第二点是不以恶报恶，化被动为主动。第三点是爱你的仇敌，做神的儿女。我们先来看第一点，生命的改变，向天父完全。那今天呢，我跟往常不同，我会先把最后一节经文，就是马太福音5章48节跟弟兄姊妹分享。因为呢，这节经文呢是前面经文的一个总结，我们把总结先分享了，然后再一点一点分享前面的经文。马太福音5章48节说，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，可能弟兄姊妹就会问了，哎呀，这样的要求会不会太高了呢？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，这个是主耶稣的命令，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。我们不能说，哎呀，我想完全就完全，不想完全就不完全。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完全人，主命令我们要做一个完全人。现在我们要问的问题呢，不是我们要不要做完全人，而是呢，我们为什么要做完全人。我们做完全人，这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。神创造我们，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神的代表，成为神的见证人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只有成为完全人，我们才可以成为神的代表。首先，我们在神的创造里，我们是完全人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人类是神所创造的。我们不单单是神所创造的，而是神精心创造的。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说，神按照他的形象，照着他的样式来造我们。换句话说，在我们的身上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，神把他美好的特质都送给了我们。而且呢，当神创造完人类之后呢，神说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。也就是说，神所创造的是完全的人。神把他自己的形象给了我们，希望我们的生命可以像他。然而因为罪的缘故，我们人类就失去了神的形象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虽然神创造的我们是完全人，但是我们今天却活不出一个完全人的样式来。但是神并没有因此就抛弃我们，而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让我们在主耶稣的救恩里边重新可以成为一个完全人。主耶稣他拯救我们，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并且除去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。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边接受了主的救恩，那么神就因着主耶稣的救恩接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因着主耶稣的救恩就称我们为义。那我们也因着主耶稣的救恩，我们在神的眼中已经成为了完全人。以弗所书1章4节呢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的救恩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，毫无瑕疵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在主耶稣里边我们成了完全人，神使我们恢复了神的形象。但是你说，我现在的行为表现真的还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。是的，我们是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，所以呢，正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要努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做一个完全人。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努力地活出神的形象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要像神。那在圣经里面呢，常常教导我们要做一个敬虔的人。有的时候我们不太理解这个字啊，以为呢是虔诚， 以为呢是用很多外表的仪式来表达虔诚。其实呢，敬虔本身的意思呢就是向神，英文呢是 godliness， 就是我们的生命啊不断的改变，直到我们的生命呢越来越像神。当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神改变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重新成为神的见证人，成为神的代表了。那既然是这样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见证神呢？保罗告诉我们一个诀窍，在罗马书12章1到2节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我们要抛弃这个世界的思想行为，让主的话来充满我们的心，让主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看第二点，不以恶报恶，化被动为主动。我们看经文在马太福音第5章38到4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。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登山宝训里边的一个模式哈，耶稣常常说有话说，那个就是指的当时的文化传统，一般人的做法，甚至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的文化。那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就是耶稣要把神的真理向我们解释清楚，教导我们，告诉我们如何能够活出神的形象来。耶稣说呢，现在一般人的做法就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确实是这个样子的。就算是我生长在信主的家庭里边，我的父母呢从小也跟我说，我们不去欺负别人，但是呢也不能够被别人欺负。今天在中国呢，对不起我这样讲哈，我们有一种斗争的文化，很多人呢都是在斗争的文化里边成长起来的。那这种文化呢，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就显得特别的突出。当时的人呢，没有一个不参加这种斗争的，你是左派或者是右派或者是中间派，你呢一定是在某一个派别里边，结果呢派跟派之间呢就打得你死我活。那这种斗争的文化可能也会进入到教会的当中。我发现在很多教会里边，当大家有不同意见的时候，不是坐下来好好的讨论我们怎么样去解决，而是呢用一种斗争的方法去解决。斗争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唯一的方法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是不正确的方法。那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呢？耶稣说啊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两里。你会这样做吗？通常我们做基督徒也不会这样做，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当中，这样是被称为软弱。当我跟我的一些学生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们说，哎呀，我们在平常生活中绝对不会这样做的。有一个学生他跟我说，在他的工作单位啊，有些人常常欺负他，后来呢他实在忍不住了，就跟他们大发脾气。他说，你看，当我大发脾气以后呢，后来他们对我的态度就改变了，就对我好了。那是不是应当大发脾气呢？但是如果大发脾气可以解决问题，那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教导我们呢？难道主耶稣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吗？不是，主耶稣绝对不是软弱无能之辈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就是神。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也曾经平静风浪，他讲一句话， 连风浪都平静了。他是软弱无能之人吗？那难道主耶稣是怕事的人吗？主耶稣绝对不是怕事的人，他愿意为我们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是怕事的人吗？当看到有人在圣殿里边做买卖的时候，他就去洁净圣殿，他绝对不是一个怕事的人。那为什么主耶稣这样教导我们呢？在这里，主耶稣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与世人不同的处理的方法，就是主动的去付出爱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在生活当中都是很被动的。我们想想，每天我们都忙忙碌碌的，是在被生活牵着走，我们也觉得很无奈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可能是别人都这样做，我也这样做。别人所拥有的，我也想拥有，于是呢，不知不觉的就被生活推着走。那能不能有解决的办法？当然可以。我希望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停下来，好好的想想我们生命的意义。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，我们也常常是很被动的，我们常常以别人所做的为标准，别人对我好，我也对他好。那别人对我不好，那我也对他不好。今天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秘诀，就是要化被动为主动。可能我们都有机会被人欺负，那你会怎么样处理呢？藏起来，那才是无能的表现。对着干，他是恶人，如果你跟他对着干，你也和他差不多。那我们怎么样与世人不同呢？在刚才讲的经文里面，被人打右脸是被动的，被人把礼衣拿去是被动的，走一里路是被动的，但是左脸是主动的，外衣是主动的，两里路也是主动的。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胆小鬼藏起来，也不是一个以恶报恶的恶人，而是主动的付出爱。当你主动的这样去爱对方的时候，对方的恶和你的义行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就更显出对方的恶来。而且呢，这也显出了对方的无能，他并不能够用武力来征服你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所做的不要因为对方的行为而改变。我们主动的付出爱，不管对方是谁，不管对方对我怎么样，我都始终如一。始终如一是一种高尚的品格，让人从心里边尊重，是可以改变人的。你有没有看过雨果写的《悲惨世界》？在里边的主人翁冉阿让，他本来是一个失业的工人，有一次呢，他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被判服5年的苦役，这么重的刑罚。后来又因为屡次逃跑呢，一共服了19年的苦役。这就使他对人、对社会产生了很强烈的憎恨。那就在冉阿让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有一位主教，他叫米利埃，热情地款待了他。但是冉阿让这时候心里充满了仇恨，他以怨报德，偷走了主教家里的银器。后来警察抓到了冉阿让，然而米利埃主教为了不让冉阿让再受监狱之苦，就以德报怨，说这些银器是他送给冉阿让的。这使得冉阿让深受感动，决心弃恶从善。那后来果真冉阿让成为了一个大富翁，因为他好善乐施，满怀仁爱之心，就当上了市长。但是他因为救助别人又遭到通缉，到处漂泊，受尽了不白之冤。然而他一生却坚持以关怀穷人、原谅敌人为原则。米利埃主教因为神的爱，他就善待忘恩负义的冉阿让，结果就改变了他的一生。是不是很感动人呢？ 那米利埃主教他的爱心从哪里来呢？他的爱心是从主耶稣来的。我们看主耶稣的榜样，他从天上来到世界，要拯救这个世界。他放弃了武力，他不是用武力来征服这个世界，而是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。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有两个囚犯跟他一起被钉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。结果有一个人看到主耶稣的榜样，就愿意悔改，但是另外一个人却死不回头。今天如果你要按着主的话去行，可能会有好的结果，好像仁爱让这样的人生命得到改变，但可能也有不好的结果，就好像钉在主耶稣身旁的另外一个囚犯临死了还要讽刺主耶稣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想问问你，你愿不愿意遵守主的命令呢？你愿不愿意放弃斗争的文化呢？斗争真的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。最近我听到一个见证，在一间很大的教会里边，他们为了建堂的事情争吵得不亦乐乎，一边是建堂派，另一边是不建堂派。那么在会员大会里边，两边都大吵大闹。后来牧师说，好，现在我们的会员大会不开了，我们改成祷告会。那他们就问了，那你是为了建堂而祷告，还是为了不建堂而祷告呢？牧师说，我们祷告不为了建堂，也不为了不建堂，我们要为了悔改而祷告。后来那一天所有弟兄姊妹都来了，大家一起认罪悔改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放弃斗争的文化，我们就成为这个世界中一群特别的人，我们就有能力吸引人来归向主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看第三点，爱你的仇敌，做神的儿女。马太福音5:48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？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世人的做法是什么呢？就是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我们也是这样做的，这是人之常情，对不对？别人对我好，我就对他好，如果你对我不好呢，我就跟你敬而远之。如果你伤害了我，那我也绝不放过你。中国人的文化说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或者说复仇子报。但后来发现这样做法没有什么好结果，冤冤相报何时了。那主耶稣怎么教导我们呢？主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有人说，爱仇敌这个功课是我们信仰当中最难学的功课，我看见他就从心里恨他，我不报复他已经不错了，要我爱他那不可能。我知道要爱仇敌，这是主的教导，但是我从心里恨他，我爱他怎么能爱得起来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想呢？其实爱仇敌不是一个单独的世界，而是呢看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多亲密。如果我们的信仰是自我为中心的信仰，那我们是不可能爱仇敌的。人往往只看重自己的感受，所以呢在和对方争吵的时候，总以为是自己对别人错，因为呢人往往活在自我中心的狭隘的圈子里。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爱仇敌的话，我们就要从这个自我的这个圈子当中跳出来。让我们来思想 神的伟大。神创造这个世界，他供应人的需要，不管人怎么样，他都爱我们，给我们阳光，给我们雨水。而且呢，神拯救我们，不单是拯救那些所谓的好人，世界上一切的人，神都愿意拯救。我们在地上生活，我们的生命很短暂，如果我们活在自私里面，只为自己而活的话，那我们的生命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如果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使用，那才是我们生命的价值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学习神爱世人他的宽广的胸怀，我们要学习神的怜悯。当我们把神的爱作为我们的爱，把神的怜悯作为我们的怜悯，那我们就配称为神的儿女了。我们的生命要与世人有分别，世人呢是单单爱那些爱他们的人，但是如果在教会里边，我们只关心自己教会里边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跟世人真的没有什么分别了。那主耶稣他是怎么样做的呢？主耶稣他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，圣经上说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学效主耶稣的榜样，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，甚至呢去爱我们的仇敌。因为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，我们希望他们都能够被感动来归向神。最后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故事，这是个真实的故事，就是有五位年轻的宣教士，他们向奥卡族的人来传福音。这个奥卡族呢是在南美一个非常凶狠的民族，非常凶恶的一个民族，他们也是一个非常落后的民族。那有五位美国的年轻的宣教士，他们立定心志要把福音传到这个民族的当中，于是呢他们就尝试接触这个民族。但是就在他们第一次和这个民族亲身接触的时候呢，不幸被这个民族的人给杀害了。其实这五位的年轻人，他们手中有枪，他们本来是可以自卫，本来是可以逃跑的，然而他们选择了不向这个民族的人开枪，结果就被杀害了。但这个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结，让我们感动的是，在这五位宣教士当中，有一位宣教士他的姐姐，还有另外一位宣教士他的妻子，两个人他们继续努力接触这个民族的人，继续爱这个民族的人。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亲人虽然牺牲了，但是他们的心愿是希望这个民族的人可以归向神。后来经过他们的努力，整个的民族都归向了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爱是不会白白的付出的，如果你愿意好像主耶稣的教导去爱我们的仇敌的时候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被你的爱所感动，有一天也会归向主，成为神国家里的人呢。我们一起努力好吗？愿神赐福给你。再见。
先生